各位观众大家好，群益期货特此郑重澄清，本公司群益早安讲师并未经营任何 LINE 群组或社群媒体，请投资人认明以下四个官方社群平台，切勿相信来源不明之消息。群益期货官方社群平台 Facebook 群益期货观点， YouTube 群益期货 IBO 我的观点你的财富， Podcast 群益独家观点，群益情报局。
好，大家早，我是董家清 Tony， 现在让我们开始今天的群益早安。那在开始今天早安之前呢，我们有两件事情提醒。第一个，今天是可以接受大家提问的，好。第二个就是我们早安的档案，其实不论是我还是另外一位俊雄哈，我们都有提供档案给大家做参考。档案会公布在群益的LINE 的这个情报局这个功能下面哈，那我相信如果是群益的客户都应该有这一个连结，我们尽量因为上传的时间点不一定哈，有时候会赶在直播前上传，有时候会稍晚上传，但是呢，你如果是后面回看的观众，你照来讲应该都会已经在档案。都因为在 LINE 上面了，你可以点开来，你可以用这个手机或平板一个，或是电脑一个看看节目一个来看档案，这样子对我们讲的东西会比较清楚，而且都是免费的，再次强调都是免费，而且我们是有提供档案的，那大家可以运用，不会说荧幕太小或是不清楚去影响到你在资讯上面的一个判断跟取得。好，那首先呢我们先来看好CPI 微增温，美国昨天公布的 CPI 好出来，我觉得是微增温的一个状况。好，那有的市场上面有的市场是表现不错，有的表现是有开始受到影响。那另外我们看到日本最近有一些逆风，日本股市的部分，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台湾跟中国还有甚至韩国的一个部分，我觉得大家都可以等一下今天都会跟大家做报告。好，那首先来看到好美国的 CPI 呈现微增温，最主要为什么微增温呢？第一个月比，好，月比大概是符合名目是 0.4 跟预期是一样，然后比前值稍高，好，然后核心的这一个CPI 的月比是跟前值一样，然后略高于这个预期。好，那年比方面大概是实际公布 3.1， 比预期跟前值稍微高。好，那核心的一个数字 3.8， 低于前值但是高于预期。好，这四个数字放在一起其实就比较像，就是比较像我讲的是微幅增温，然后没有太高，然后也没有太弱，虽然是连续两个月高于预期，可是高于幅度都不大，所以这个出来的数字对金融市场解读而言的话是略偏正面的。好，那为什么没有完全偏正位，要看到你站在哪一个市场上面来看，好，等一下都会有跟大家做报告。好，那首先来看这个微增温的数字呢，最主要是让这个Fed官员就是对过涨放松政策是有一个警觉效果，可是放松政策这件事情基本上是没有被改变的，只不过是时间点跟次数被影响，但是这个时间点跟次数的影响对特定资产应该会有负面的有一些冲击，所以我们等一下会继续看。那这里面的话最主要的话，居住类价格是服务业里面比较最大一个价格，好，这个部分的话看起来是二月月增 0.4， 比一月 0.6 来的低。好，那主要这个是居住类价格是这样的，没有错。好，然后住房的部分跟租金跟汽油对整个 CPI 贡献度是60%，所以整个 CPI 如果往上走，最主要还是看到住房跟汽油。好，那汽油这个当然就是在美国油价，其实在台湾现在也是就是油价你现在大概大致上会跟国际油价做一个变化，所以这个国际油价现在是呈现相对高的一个位置，大概80-85之间的话，这个部分的话，这个CPI 的一个下降的力道就会非常比较弱。好，那另外居住刚刚提到月比的成长是放缓的。好，那超核心就是核心 CPI 在 在剔除住房哦，是年增 4.5， 是创五月来的去年五月来新高，月增是 0.5%、哦、这边我们特别去看到，因为这一块实在太大，等一下会看到、哦、最主要原因、哦、是汽车保险的一个保费的一个上涨，大概 8% 以上，8到 9% 的一个上涨。那这个部分的话是比较难去降的，为什么？第一个这个汽车保险在美国是一个在美国没除了纽约之外没有车就是没有脚，好，所以大家都要开车，大家都要保险，可是保险上路的一个理赔，好，这个部分难降的原因是这个跟实际理赔有关，可是实际理赔又跟汽车人工资的维修工的工资调整有关，商品的调整反而还是好处理，可是工资的调整是比较明显的，所以这里的话看起来这一个会有一个僵固性，而且汽车保费在美国是半年一保，好，这个跟台湾很不一样，台湾是一年一保，美国是半年一保，你要调降可能要到下半年，而且保险的一个主管机关不是联邦，而是各州政府，所以这一块的调价会比较慢。好，那另外一月份有一个担心哦，就是业主等价租金的部分有一个大增哦，不过这下在二月份看到有回落，所以证明那个应该是一次性的一个调整。好，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分项的一个总数，这是名目的月比跟核心的月比，好，那可以看到大概核心服务就是占一大块，可是核心服务里面又有居住跟这个保险的问题是比较大的，好，所以这边我们可以看到美国 CPI 其实就是呈现一个下滑没有错，可是它的降速还是偏低的一个情形。好，那昨天的话另外有两组数据跟大家报告，好，NFIB 小型企业乐观指数哈，大概是持续走低哈，然后跌到去年五月来最低水平，然后26个月跌低于50年的平均值哈，然后那个美国预算赤字在二月份是有所下滑，下滑幅度不大，但是还是下滑。那最主要我觉得这个是跟他美国预算案的影响是有关的，让支出是受限的哈。那预算的部分我有机会我们再谈哈，因为这跟美国整体的这一个政治环境有关哈。那可以先看到这个降息的一个升降息的预期哈，昨天数字出来之后哈，六月份是 5.134， 可是我们看到下面有效利率或是你从那个利率区间来看 ,5.134 你加 0.25 就是一码，就是 5.38 哈，可是 5.38 这一个幅度似乎是比现在有效利率还高，也就是反映出来，翻译过来就是说这个六月份降息的这个几率是现在大概是不足一码，所以是有一点悬念的，然后七月份看起来是比较几率比较高一点。那这礼拜出来的数字可能比较重要， PPI 是另外一组礼拜四要公布数据，接下来就没有数字，然后就是下礼拜的这一个 FMC 会议，比较留心 FMC 到时候的一个气氛那个变化，我们等 PPI 数字公布之后再跟大家讨论这个后面可能的一个变化。但我觉得你更应该重视的是礼拜一这个联准会传声筒 Tim Ross 有公布这个有报道这个白宫最新预算案的一个部分，GDP 是预估，然后 CPI 是高上调，然后长短债利率上调。那我们特别要跟大家报告一下这一份报告的昨天俊雄有跟大家做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解说，大家可以回去看。但我要提的一个是白宫预算这次的这个预算案虽然出来做 present 的不是布雷纳德，可是我要提到白宫现在首席经济顾问是前任的联准会副主席布雷纳德，然后呢现在财政部长是耶伦，是以前联准会主席，所以我要讲的是这些预算案的东西你不能等闲视之，在政治层面上面这个会对鲍尔的影响程度是巨大的，你可能要看一下他出来的预算案，我也吓一跳齁，感觉是比较保守，你这个要注意，这个后续会对如果很快要反映在政策上面，你在下个礼拜的 FNC 的这个决策就会看到它的一个影响哈，所以这个要注意的，我觉得是比 CPI 可能你要更注意的，因为 CPI 本身这次是温和增温哈，所以反而你要去看到其他的蛛丝马迹哈。另外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Timras 又礼拜二在一个报道、哦、就是对这个CPI 的这个报告提出一个评论哈、哦，看起来就是下礼拜还是不会升降息，那最主要是对降息的前景是不是有产生变化哈、哦？那大摩的小摩的执行长 Damon 哈、哦、Damon 哈、哦，在这个澳洲这边出席会议的时候有在讲哈、哦，有的认为他认为联准会不应该在六月之前降息，而应该等待。情况更加明朗哈，这个其实要参考，因为Damon 这个除了是业者代表的话，他对民主党影响力也是非常明显巨大的哈。那最后，现在我们先来看一下哈，这个市场上面有人行，有人不行，是吗？美元看起来有反弹哦，这个是应该是有在反映，就是说这个降息预期的一个变化哈，看起来降息预期是往下走的，所以它是有反弹。那美债利率也是反弹，两年债大概已经对不起，这是。两年在这边大概已经反到 4.58 好，大概 4.6 一个位置，之前大概是突破 4.6 算是它比较偏高一个位置，现在有反弹到 4.6 有可能在下礼拜之前还是会看到一个偏强，可是这个预计上面美债利率反弹空间应该不会太大，相对的美元的反弹空间也应该是有限，因为现在感觉这个反弹并不是非常强的一个反弹，那每十年在这边的话大概 4.115 哈，这个之前看的是 4.2 这个价位哈，红线在这里哈，这个有可能这两个美债十年债这边持续会往 4.2 靠，可是你可以看到往上的空间其实并不是这么大。那金价这边哈，昨天看到终于有一个不是终于啊，看到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下滑哈。那我们这边要特别提的一个，你可以看到长框框直起来的哈，那去年的时候有一个上涨，跟今年底去年十一月跟去年十一月底跟十二月底都有一波上涨，都是降息预期的一个增强。可是当时预期的是所谓三码四码，不是是六码七码的一个预期，可是你现在是只有两码到三码的一个预期，你金价推升到2000以上到2200的一个位置，所以金价在这里对降息预期变化是非常敏感的，我这边要特别提出来。好，那昨天看到有下跌，但是会不会跌很大，我觉得这还不一定，这有可能它只是小幅下跌之后还在继续表现，但是下礼拜联准会公布利率决策之后对金价影响就会是比较明显的一个的影响程度就比较偏大了哈。那接下来我们看到比特币持续创高，这个反映市场乐观的一个气氛。辉达昨天开始恢复涨势，好，那辉达恢复涨势之外，其实等一下看到台股的部分，台股也率先美国恢复涨势，好，那辉达恢复涨势之后，看起来是不是能在这个上升趋势之间呢持续温和上涨，这个会是一个比较好比较理想的一个状况。那标普也被带起来，然后波动率指数下滑。RG 里面倒是有一些可以跟大家报告。好，那昨天我们预期的就是在这个医疗保健跟金融这方面看起来并没有特别的一个表现，反而是资讯科技在这个辉达回神之后去持续领涨的一个态度。不过在这边看到美股这边比较正面的一个原因，我们可以看到左边这边有一个叫通讯服务的开始往上走了，这个代表就是说我们之前讲七巨头分散在三个指数里，分项指数里面，分别是资讯科技、非核心消费跟通讯服务哈。如果其实这个三者有两个开始往上走的话，整个盘势就会比较好，就会稳下来。好，这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另外的话，昨天的这个看到原物料业类股有持续表现，不动产有持续表现，公用事业也还不错，那能源有往上走，那另外核心消费往上走。好，比较重视的我们大概是在工业类股跟核心消费，如果这次涨势延续，美国景气会是比较感觉上面是比较有稳定增长的一个基础就会比较高的。好，这是在美股的部分。那一样好，这指标的部分我们看到跟昨天跟礼拜一时候担忧比较不一样啊，就是资讯科技跟通讯服务转强啊，这个会抵消掉说金融保险跟医疗保健没有适时挺身而出的一个挑战。好，那接下来纳指这边往上走，费半也是一样，道琼那罗素两千也是就是比较弱哈，这边还要追上哈。那接下来我们要看到这个 东方这边的哈，那这边给大家参考哈。第一个就是我们很快看到日本有昨天有公布几个数字 PPI 哈，大概是因为食品饮料食品续扬，水电瓦斯跌幅缩小，所以 PPI 有增幅有扩大，这个会对日银调整利率政策升息是有帮有影响的哈，有正面影响的哈。那 BSI 这景气的话是有往下掉，不过呢，我们觉得昨天其实影响哈。盘面最大的还是日银总裁石原和男的讲话，因为他昨天有到日本国会作证，有做一些应该一整天的一个谈话，到下午大概四点左右都有陆陆续续新闻传出来哦。他有的一些谈话结论呢，大概就是对市场他还是有一点迟疑哈，但是整个看起来他会这边用这一个报道会比较好。日银这边可能是在是否决定这个月要采取行动，目前结果很难说，可是要跟大家报告的现在是说目前结果很难说，是在三月就要结束负利率政策这一个部分是很难说，可是很难说，只有只说三月很难说，但是四月呢，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日元的一个汇价最近在反映的大概就是在结束负利率政策这一部分，还有 YCC 的这一个政策取消部分哈，这个是比较有看到比较大，让它之前下跌。那因为昨天讲的一个基调呢，还是有点偏软。比较，我觉得从直田的一个日银总裁直田河南的讲法来讲，市场有推敲出来，可能不是在三月，而是在四月，所以日元有做一个回贬的一个动作。但是我们要必须要面对现实，如果三月不调整，四月调整的一个可能性非常大，甚至三月份有可能会去先调整跟利率无关的一个项目，叫 YCC 殖利率曲线的一个控制。如果是这样的话，它就是连续传达一个这个紧缩的一个新闻的一个消息出来，这个对日元会是有推出它升值的一个影响。不过这个就会是处于比较短线。好，我们再来讲一遍，就是三月四月它都不是，三月如果没有调整，可能四月会调整。那除了利率之外，它有 YCC 的一个政策，这两个如果都做下去的话，对是一个比较偏向紧缩的一个部分，这个对日元短线升值是有帮助的，但是日元长线的表现还是要看美元。如果美元的降息预期是比较低的，次数比较少，时间比较延后的话，美元还是维持相对强势的一个汇率。好，这是在日元的部分。所以因为这个原因，你可以看到日股其实是直接一个逆转向下，跳空下下跌破，直接跌破上升趋势。好，这个部分会需要时间整理。好，就像这个牵动它的表现最主要还是日银的政策走向，然后东正也是类似的情形，所以东洋这边看起来可能亮度要暂时的衰退一点。好，那台股大盘这边昨天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上涨，那之前比较担心它向下修正的这个被它昨天上涨一带起来，可能就这个消这疑虑就暂时消失。现在来看，重点关切的重点又是两万点这个整数关卡，好，到底是过还是不过，然后怎么过？那这个是一个整数关卡，大家心有数，可能还是不会很顺利的一次，就是再一次就过，可能还是会有一些拉扯。这是在台股的大盘部分。那我们特别来看到台股的一个这个三月，从二月底到三月的一个表现，我们看到比较重点的是在其他电子半导体跟这个电脑周边跟这个电子零组件。那为什么我们要来看呢？其实有来讲这个其他电子里面，看到这两天有很大的红棒，里面就是有一个东西叫2317，叫鸿海。鸿海最近有表现，所以带动这个指数往上走。好，那我们要讲的是说，其实在台股这里面，现在环境就是说有涨多的股会有修正，但是也会有一些有基本面算是不错的个股，原来可能没有被照顾到，这时候被挑起来的话它就有表现，所以个股的轮动是非常比较难，就是比较快的，好，也是比较难捉摸的。你在类股轮动上面要做一个取舍，你是否要追逐每天追逐强势股，还是说原来你这个是有基本面的类股，你再会等一等 等它有表现再来做处理。好，那这是比较大的一个思考。那另外电脑及周边设备，这 AI 的部分的话，看起来最近我觉得是有好转的迹象，现在有一个蓄势待发的一个情形。那电子零组件也类似的一个状况。好，机电类特别要提，为什么？这个重电在里面，今年除了AI 相关的话，大概盘面另外一个焦点就是重电。重电这边看到礼拜五之后，上礼拜五是一个表现比较差，礼拜一礼拜二这边都有做一个反弹、哦、那这个重电如果追上去有做表现的话，会是一个不错的就是看到是一个对盘面是一个比较正面的一个讯号。那贵买这边是也是有看到有反弹哦。那另外我们要谈到陆股啊，大家有提到陆股，陆股在这边看起来在上重这边有去往上挑战3100的一个态势哈。可是我们要再讲哈 ，A 五十是率先越过月线这个年线反压比较强的一个表现。那港股这边有机会是要往上去挑战月线，可是我们要提哈，昨天这两天有一个新闻是要求银行强化对地产商万科的融资啊，考虑的延长到位的期限哈，这个是让认为市场比较乐观，认为说有在要救地产股哈。但是第一个啊，这个万科是有，我们来看啊，万科这边是有国企的一个背景在里面的哈。那另外的呢，这边它是有一个债权换制的一个方案，然后以避免发生债务违约。好，那我们要提的一个，这边最主要跟大家提一个事情，就是从单就这个新闻而言，陆股的中国的地产类股的困境是不是正式走出呢？答案是应该是不是的哈，它只是一个债务转换，这一个换票的一个动作哈。如果大家有做过买卖业，就知道换票的动作，供应商跟你换票。或是你出给别某个公司，他跟你换票，你其实心里有数哈，并不是特别好的一个状况。那这边来看的话，我们要提的就是内部的的房地产的问题还没有得到一个解决的一个证明。然后第二个外部的这一个部分，美中的关系是没有好转哈，现在只是没有恶化。那看到资金有一些回流，所以让成股市有在涨。好，这边看起来好像不错，可是我觉得对后续还是要小心一点哈。那另外最后面我们来看到哈，有在提哈，如果陆股上涨你会很兴奋的话，那同样的你该去看看韩股哈，韩股大概现在也面临到大概2700点的一个整数关卡哈，这边如果整体的美股是往上走的话，韩股是有机会去提破这个压力的。好，那以上是今天的群益早安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观众的留言哈，有个 Serena 问。台股 ETF 针对台股 ETF 尤其陆续发行的 ETF 会造成泡沫化哈。第一个，这个会是已经看到对股价是有一些影响哈，但是股价的泡沫化不会是因为 ETF 发行，而是个股本身的获利能力能不能追上它的评价哈。所以两者我觉得不是有直接的关联哈。那第二个问题是请问大盘涨，特斯拉为什么一直跌哈，这个其实就比较尴尬了哈。大盘会涨，可是个股有面对他自己个别经营的压力哦。特斯拉现在看到问题就比较像是这个状况。好，所以看起来他的还要一段调整的时间哈。这个对不起哦，有人在问00940、00916哪个好哦，这个我们可能就不会针对个别的标的做一个评论哦。那青菜萝卜各有所好，请大家自行判断哈。结束负利率，日央结束负利率要持续购债，但实际上是宽松，它有点要放弃它的价而控制它的量哈。那我觉得你不能用宽松来去解释哈，因为最主要他想要结束负利率，然后要结束购债这个部分。因为日银现在占日本的这个日债的购买量实在太大了，所以他只能慢慢退，他没办法一次退。我比较认为这样子，这个新闻的这个问题的解读是应该往这个方向哈。那比较重要是日银这边是应该会想要结束负利率政策到零哈。那但是再重申，我这边再一遍，不代表他要直接进入升息的一个循环哈。然后这个是有人在问 SMH
半导体
哦， 还是多头的趋势吗？我觉得短线上面应该还是乐观的。好，那以上是还有看，我们再看一下还有问题吗？高股息 ETF 有什么要注意的？好，这个很抱歉，我们可能还是把这个产品端还是留给发ETF 的这个投信去回答哈，那我们这边可能不方便对别人的东西讲太多。好，以上是今天的群益早安内容，我们明天见。
如果你不想错过最新市场动态，记得开启小铃铛并按下订阅。此外，我们在脸书、YouTube 以及 Podcast 都有丰富的影片内容，千万不要错过。每日全球财经事件深度解说，尽在群益与你分享。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我是大华银投信投资长杨思渊。如果您是喜欢领取配息的投资人，那么填息这个概念你一定要关注。在此跟您介绍投资台股的新选择，也是台湾第一档兼顾高股息及高填息，代码00918，大华银台湾优选股利高填息30 ETF。
投资台股为什么填息很重要呢？
近来台股投资人求息若渴，高股息 ETF 非常受到欢迎。然而高股息并不代表高回报，配完息后有填息，投资人才是真正有赚到。如果没有填息，配息领到的只是投资本金，也就代表根本没有获利。至于什么是填息呢？就是股息配发后股价涨回配息前的价格，所以除息后有填息，投资人才能真正落袋为安的领到股息。正因为如此，投资除了要留意股息率，观察投资个股是否能持续性的填息，才是影响长期总报酬的关键因素。
现在市场情势适合以台股来存股吗？
台湾企业处于全球供应链重要地位，获利突出，股息配发丰厚，
台股长期投资报酬股利扮演什么角色？
过去十年台湾加权股价指数的含息总报酬率高达 193%， 其中约 90% 的报酬贡献是配息再投入，也就是说呢，有近一半的绩效是由息收贡献的。所以投资台股股利在投资回报中扮演重要地位。就长期投资角度来说，投资人不但可以赚到价差，还能收到股息，一鱼两吃。
投资台股如何才能兼顾息收与报酬呢？
如同前面所说到的，领息还得要填息才是真正有获利，所以投资台股 ETF 当然要严选有高股息且兼具高填息率的成分股，对总报酬才有贡献。
市场上有同时兼顾高股息跟高填息的 ETF 吗？
00918大华优利高填息30是台湾第一档同时兼顾高股息跟高填息的台股 ETF。 追踪指数成分股挑选原则是从台股市值前150大公司中先检验流动性及是否能持续获利，再将股息率及填息率排序，最后考量股利率及市值权重，选出最佳30档成分股。统计30档指数成分股在过去15次的配息中成功填息了13次，平均填息率接近90%。成分股多元布局在中大型电子、金融及传产类股，同时提供每季配息，兼顾吸收及绩效，是存股族投资台股的新选择。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